我们已经过了差不多15-20分钟，不晓得你们感觉怎么样。我今天特别有感受，是多方面的。在崇拜之前，我们就有同工开始准备圣餐的桌子，当然在背后要把杯先装好放好，然后呢端到礼堂这一边来，所以背后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位负责圣餐的弟兄，他这些弄好之后就跑过来跟我讲，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今天是不是赖长老做领会？其实我也不记得，还好我就有一个周报，我马上就看一下，果然是赖长老。我说是。弟兄就跑到这个房间里面，就拿了一个椅子放好在这一边，因为知道赖长老上下不方便，所以他把椅子都放好，把门关好，就发觉了门不好关，他就特别请领诗歌的姐妹，他说，我进门之后你来替我把这个门关得好好的，做事情非常的周到，要做的最好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赖长老其实多次的跟我提，他说感谢主，给他年纪那么大啊，我就不公布赖长老的年龄了哈。年纪那么大，但是他的头脑很清楚，他的声音很洪亮，但是更重要的，今天我觉得他在祷告当中，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他把圣经的话都背进去，对不对？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等等等等。我就听到会众有好几位就应阿门阿门。我在教会很久，能够领会像赖长老这样做的真的不多，所以呢，我就尽量争取，我说赖长老，神还是给你声音，还是给你很清楚的头脑，特别是对上帝的话那么的尊敬。所以赖长老勉为其难，还是继续的这样做。但是如果有一个原因赖长老不做领会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做不好，他好几次跟我讲，我在想你们大概也猜不到什么原因。他跟我说，他这样一拐一拐的上台下台不好看。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说觉得他自己这样走这个出洋相啊或者怎么样不好看，乃是他觉得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凡有残值的不可以在圣会里面。赖长老是想到这一方面，所以呢，他很希望我们有年轻的真的出来起来。也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今天领会的，特别是那个弟兄，我不讲他的名字啊，我只有一个弟兄大家都知道。我刚来的时候5年前，他还在尼西小组，很安静，不多讲话，可能不爱讲话，声音很小。但是过去这1-2年开始参与领敬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今天特别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厚，越来越洪亮，跟我差不多了。感谢主，弟兄有这个心，其实弟兄很忙，我知道他很忙， 但是他做什么事情就很认真的去做，非常认真的去做。我转过头看到平常坐在左边的前排的弟兄姐妹，那边过去这几年来都是尼西小组的，曾经有过人很多，慢慢的有一些毕业了，最近人比较少一点，可是上帝把新的人带到我们当中。特别上个礼拜 Grace 把他的室友带到教会，然后在迎新那边我没有参加，但是呢，我都请同工拍一个照片，他们四位年轻的女孩姐妹拍了一张，那一张这四个人一年前不在金门教会，我觉得心里面很受感动。而且尼西这边坐的人越来越多起来了，不单只姐妹多，弟兄也慢慢的多起来，感谢主，我们要传福音。最近教会一直在谈一个题目，叫做 To be a missional church， 做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或者说成为使命的教会。我们想到 missional church， 我们想到使命的教会，我们想到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我们就想到传福音、宣教，甚至我们今年也准备有一个短宣队去缅甸那边，多了解上帝会不会让我们领养一个未得之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传福音跟拆船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上帝的使命不是，或者说不单是要我们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又怎么样？你说传福音人家就可以信主得救，对，信主得救又怎么样？如果信主得救就是那些人得到新的生命就停在那里的话，我说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是万国万民一起来敬拜他，阿们，一起来敬拜他。那人不认识上帝怎么可能敬拜上帝呢？所以传福音拆船目的是要人敬拜上帝，透过他们认识上帝，他们能够敬拜上帝。所以千万不要把传福音作为最终的目的，不是。使命的教会不单只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个媒介，最重要的是人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的敬拜他，这个是上帝的心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得救就好了，我得着好处了，什么都是我，这种的敬拜不讨上帝的喜悦。我们的焦点应该是他，应该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再次鼓励大家，赖长老祷告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用中国的一句话。我在想，春节马上就到了，过两天就是中国新年，我们华人都会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立计立志新的愿。我鼓励大家，好不好在新的一年里面把敬拜上帝成为你首要的任务，成为我们首要的任务，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最讨上帝喜悦的。 话讲回来，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有些时候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这个不重要，上帝看我们的心比较重要。今天唱诗歌的时候，忽然之间上面就有一些 announcement， 不晓得大家没有注意。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骚扰，但是过了一下我就觉得没关系，我的焦点就在敬拜。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情况会出现，不要被那些情况骚扰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要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我在鼓励大家，我知道有些时候特别下雨天来教会不容易，要准时来更不容易，但是好不好，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会想，我可以怎么做可以更好的敬拜我们的上帝，你就朝着那个靠着上帝的能力来这样做，不要懒洋洋的来到敬拜，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的敬拜。不要凡事想到自己的敬拜，那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就是第二讲生命之道当中的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我们都要注目在主耶稣上帝的羔羊那边去。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我们就说讲约翰福音，我们整个的题目总题就是耶稣是世界的盼望。我们要向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把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也让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就特别的看生命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稣就是那个道，他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来就是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理表明出来。回到第三节，耶稣说，这个约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找自己的根源的话，我们一定要回到主耶稣那里。好像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让我们需要追求追求追求，但是我们追求吃的穿的住的名誉填不满，因为追拿到之后我们还是空的，我们希望有更多。唯有当我们找到上帝，才能够填满我们心中的那个的空虚，因为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没有胜过光，或者说黑暗不接受光。我们前两次也特别讲约翰福音，就是讲到光，就是讲到生命。他最终到了第20章，他就说，我写这一本书就是要让人知道，让读者知道信耶稣得到生命。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光来到黑暗，黑暗不接受光。主耶稣在世界，世界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但是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也都改变了。 回到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是为那光做见证，要使众人接着他而行。第一章第六节就写了，第六第七节就写了施洗约翰要做见证。今天我们在前面的十八节的 overture 前奏之后，我们就要进到这个曲章里面去。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非常的注意，他一开始 讲除了前面讲到太初有道这个序言之后，从十九节开始他讲的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第一天，然后接下去的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或者说第一个礼拜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会看耶稣来第一天，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天跟第二天发生的事情。第一天，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是讲到旷野的声音，然后第二段的标题呢是讲到用水施洗，最后是用圣灵来施洗。我们一起来读十九二十节，准备来。这是约翰的见证，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问他，你是谁？他就承认并不隐瞒，承认说我不是基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有两个约翰常常的出现，一个是作者约翰，另外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但是呢，作者约翰他很谦卑，他常常不提他的名字。甚至讲到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常常也是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约翰的话呢，应该是讲到施洗约翰。然后呢，使徒约翰就记载施洗约翰他发生的事情，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呢，就讲到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那一边就差祭司和利未人到施洗约翰那里去问他，你是谁？在这一边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是祭司、利未人都是当时候教会里面圣殿里面的领导的人，他们都是负责教会里面或者说在会堂里面那个的敬拜。可是呢，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文士，好像他们的地位，犹太人的地位比祭司跟利未人还要高，因为是他们差祭司利未人。那很多人读起来就不懂，要理解的话呢，这里讲到的犹太人不是一般或者说所有的犹太人。一般的解经家呢就说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的犹太人是一批比较特别的犹太人。那一批的犹太人呢，常常就是在公会里面 Sanhedrin 在公会里面做领导的。所以呢，这些领导在公会里面做领导的，他们就特别差派祭司和利未人出去做跑腿，就来到约翰那里去问他，你是谁？约翰就承认并不隐瞒，承认说我不是基督。那如果有人去问我们任何一个人你是谁，我们大概就提我们的名字，我们很少说如果你们问我是谁， 我不会说我不是张辉，对不对？啊，我只能够说我是蔡景辉，啊，我不应该说我不是张辉。啊，那为什么施洗约翰那么特别的？他回答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回答，他说我不是基督。原因只有一个，是施洗约翰知道他们背后的问题。当他们问施洗约翰你是谁，其实他们是已经想你到底是不是基督。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呢是他的头衔。这个头衔，这个 Christ 基督，这个意思就是受膏者。很多人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很多年，都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大家一定要把今天讲到里面要把它记下去，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上帝所委任的那个人。诗篇第二章第二节，圣经说 The kings of the earth set themselves and the rulers take counsel together against the Lord and against his anointed saying, 就继续讲下去，中文的话是这样说，世上的君王都站稳承载一同的算计，要对抗耶和华，又对抗他的受膏者。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个观念，有一个是上帝所高立的人，这个是世界的君王跟他过不去的。那关于这个人，我们要多看一段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节，这一段经文就说，从发出命令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那我们就稍微了解，但以理呢是这个国破人亡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先知，他就预言说有一天呢，这个耶路撒冷会被重建。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大家大概记得500年一个约束比较不错。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重建，到了受膏的君，受膏者会来，会出现，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我们一般的解经家都了解，七就是代表七年，所以七个七呢就是四十九年，然后还有六十二个七，就让你们做乘数算出来多少年。但是比较容易算的话呢，是七加上六十二就是六十九。那我们也是说月数差不多七十，那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哦，从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到了受膏者来临，差不多是四百九十年，或者说四百八十三年。那重建的时候差不多是公元前五百，也就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间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都在等待受膏者基督的出现。现在文士祭司长然后领导的犹太人看到有一个人穿骆驼的皮吃这个蜂蜜的，忽然这样出来，他们就想，那个是不是就是但以理讲到的这一个，是不是就是诗篇第二篇讲到的那个受膏者。所以他们就跑去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对圣经也是一样的熟，所以他知道他们问你是谁，就是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受膏者，就是基督。 所以呢，施洗约翰承认并不隐瞒，承认说我不是基督。那如果他不是基督，那他是谁呢？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就问了，他们又问他，那么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为什么忽然之间冒一个以利亚出来呢？原因是在旧约最后一位的先知马拉基先知，他就提到说弥赛亚要来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末未到之前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哦，原来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先知会先来。所以呢，那些人就问约翰说，你是不是就是以利亚？那这个以利亚还有很特别的地方，以利亚是公元前差不多是800年左右的一个先知，就讲到他在做先知最后时段，他有一个徒弟，那个徒弟叫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他们两个人在边走边说话的时候，看啊，有火马和火焰车出现，就把两个人呢就分开。以利亚就被接在火马火焰里面，就升天就去了。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他没有经过死亡。然后马拉基书说这个以利亚要再回来，他们祭司利未人就跑去问约翰，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以利亚？约翰说，我不是。其实他这个回答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比较熟的，我们就会问，哎，他这个回答对吗？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他提过众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这个约翰是指施洗约翰，都说了预言，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人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那为什么施洗约翰自己说不是呢？原因是马拉基书在第4章第5节讲完之后，还有第6节，第六节就说这个以利亚先知要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这地。换句话呢，以利亚的功用就是要准备人的心接受这个弥赛亚的来临。我们有时候在学电脑的，或者说别的也会用有一个呢是一个叫做这个叫做 physical， 一个叫做 logical。 physical 就是实在的有这个东西， logical 的话呢是好像是一个代号而已。如果我们用电脑里面还有一个 hard drive， 那个 hard drive 的那个就是一个 physical， 一个实物的东西。但是你在电脑里面呢，你看到这个是 C drive， 这个 C 呢就是一个 logical， 是一个这个磁盘的一个代号，那个是一个 logical， 可能是 C， 可能是 D。 约翰的回答呢，他就是说我不是，他不是那个 physical 的以利亚，不是真正那个以利亚那个人，但是他却扮演以利亚先知那个的角色，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好，我们这样理解了之后呢，那些文士那些祭司长 和利未人就继续的问，是那先知吗？那这里要特别注意，他不是说你是不是先知，他是说你是不是那位先知。那那位先知是谁呢？约翰知道他们问什么，约翰就回答说，不是。我就问大家了，你们知不知道那位先知是谁？福音书有提到你是不是以赛亚，你是不是什么什么先知，但是呢，那位先知不是以赛亚，不是但以理，不是耶利米，是摩西。对了，是谁说的？ Deborah， 感谢主啊，他很熟圣经。生命记第十八章就是摩西在准备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重申神的命令。摩西就说， God will raise up for you a prophet like me。 所以那个先知呢，不是，也不是摩西，但是呢，像摩西这样的一个先知。所以那个先知没有名字的，所以呢，他们就问是不是那位先知，就是指着生命记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他们的理解，这个先知有可能就是弥赛亚，或者说像以利亚一样是弥赛亚的一个先锋。他们就问施洗约翰，你 是不是就是那位的先知。当时的人对旧约的预言看不清楚，我们现在比较清楚，那个先知其实就是指主耶稣。可是施洗约翰没有表明到底那位先知是谁，他只是说我也不是那个先知。所以讲了很多的不是，祭司长利未人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那批 领导的犹太人，你说你自己是谁？我们问了那么多，你就说 no no no， 你是谁？施洗约翰就回答了，我就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甚至不把自己当作某一位先知，他只是说我就是那个声音而已，就是那个声音，就是有人宣告说，你们要好好的准备，把路修直，因为王要从那里经过，因为在这个预言里面，弥赛亚要从这里经过，他说我就是那个声音，所以你们要听，你们要准备你们的心。施洗约翰所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到第五节，有声音呼喊说，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神修直大道。施洗约翰就这样的回答，我们就进到第二个大段，我们一起来读24、25，准备来。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这里在强调那些人呢是在上头差来的，所以他们一定要答一个答案。原来他们背后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你凭什么施洗呢？因为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吸引很多人出去。 那些领导的犹太人心里面就嫉妒，心里面就不满。你有没有什么 license？ 你可以出来施洗。什么人可以有 license？ 弥赛亚可以有 license， 先知以赛亚可以有 license， 有以利亚可以有这样出来，但是你都不是，你凭什么出来？为什么那些领导的犹太人要特别派祭司长和利未人去呢？我们就要了解，施洗约翰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大声一点。我听到有人在要讲了，你讲的大概是对的啊。施洗约翰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大声一点，没有人敢啊。他叫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啊。后面有人讲啊 ，Victoria， 下一次大声一点哈，让我听到才算哈。啊，那个撒加利亚不是旧约的那个先知撒加利亚，他是谁呢？他是一个祭司。他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的，祭司是上帝特别选的，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的人才可以当祭司，利未支派的人也只可以当祭司，不可以当先知的。他们知道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他们就奇怪，他们也挑战施洗约翰，你既然不是先知，你凭什么出来施洗？人，特别在高位的人，很容易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权柄，嫉妒一些新来的人，可能说可以带给他们威胁的人。希律王看到有一个新生王，他就要把所有小孩子都杀掉，一样的道理。约翰没有回答，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问，那你凭什么出来施洗？约翰跟他们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不要看我在这里用水施洗，你要看的是我准备那条路，你们把心准备好要敬拜上帝。我把这个讲完，我们就停在那里，下一次再把这一段讲完。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这个是约翰施洗的地方。伯大尼英文是 Bethany， 也是我们很熟的一个的地方。也许这样好了，时间已经到，也许我就下个礼拜，下一次我再跟大家看这个地图，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也许今天会回去好好想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来就是要做见证。不小心的话呢，我们看到很多人跟着他，我们自己就自立为王。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千万不要自我表扬，把人带到自己那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真的约翰福音很丰富准备的都没法子在这半个小时35分钟讲完，但是我们求主不要急，也让我们真的要明白你的话。施洗约翰最后就说，看啊，神的羔羊。我也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的一起来聆听你的话，听到约翰所讲的，我们也看到这位为我们的罪而来的上帝的羔羊，上帝的受膏者。愿意每一个在这里的，在新的一年里面都更加的亲近主，明白主。还没有信主的，他们也能够清楚的明白你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接受最好的礼物。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就要有圣餐。